弟兄姊妹早安。昨天晚上啊，这个南大小组到我家一起聚餐，然后呢就一起来读马可福音15、16章。大家就提到说呀，这个马可福音真的要读懂，不能只看它的叙事，还要看罗马书对这个叙事的解释。有的肢体就提到说，看了罗马书5章，就更深的来理解主耶稣钉十字架和他的复活到底跟我们的关联，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由衷的可以看到啊，上帝不只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有作为，他也有他的权威的解释。所以神行为的启示跟他的言语的解释的启示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当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啊，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侧面，就是主耶稣基督内心深处的活动，也让我们来看见啊，上帝不只是有广阔的作为，也有对这个作为的解释，其实呢也有内在的心理的活动的圣化。也借着这样的心理活动啊，我们就看见信仰是有活力的，也是有一种活泼的圣灵引导的大能。而这一点啊，往往是我们所比较忽略的。我们在圣经里边，保罗在哥罗西书说，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父神里面。大家想一下，当你读诗篇的时候，你的内在生命有没有被激活？有没有真的跟基督的生命一同藏在父神里面呢？前几天啊，我转了一个视频，就是有不少伊斯兰教徒啊，他们在上海的大马路上怎么样一起来高声的祷告，连警察都为他们维持秩序。那最近呢张扬导演了一个港人伯奇的电影，里边也提到西藏的一个小村庄，他们怎么样步行2000公里，然后到这个他们心目中的神山，用了1年的时间去朝圣。那这一切啊，都让我们看见说啊，人在敬拜自己心中的神的时候，都付出这样的代价，有着非常的活跃的这样的活力。但是呢，当我们来敬拜真正的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状态怎么样？我们内心深处的这种活力怎么样？这才是真实的信仰的状况，这才是我们的生命状态。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与基督一同藏在天父里面？所以我们不只是外在说我们主日要诵唱诗篇这样的一些规条，更是我们品尝到诗篇里边基督生命的荣美，来一窥基督内心的丰富的属灵的活动，从而也让我们内在有着最深处的圣化。那今天呢，我们透过诗篇16篇到20篇来沿着这条线索讲解一下，让我们一同能够灵修。诗篇十六篇被称为大卫的经诗，是大卫呢为着信心稳固而向神的祈祷。但是你千万不要忘了，在使徒行传2章25到31节、13章35到38节，不管是彼得还是保罗都提到这首诗篇。那新约的标准解释是什么？这首诗篇就是在讲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就是上帝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不是指着大卫说的，乃是指着基督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 在这里谁也不再辩解说这首诗篇就只是讲大卫而不是讲基督。人家圣经在讲什么呢？说这首诗篇不是讲大卫就是讲基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基督的灵感动大卫写下来这一位我们的受膏者，他向上怎么样以神为乐，然后呢向外怎么样以圣名为乐，然后向内怎么样内心充满了神充满的甜蜜和荣美，然后向前呢又看见神使他复活，所以会走一条复活的生命之路，所以在神的右手中就有了永远的福乐。弟兄姊妹，这是一种何等活泼的信仰的活力。这个世界啊充满了对人的诱惑，很多人啊就常常把他的产业和心寄托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为荣，但是呢我们看见基督心心念念的是以父神为宝，他愿意与父神时时的相交，向上向外向内向前都能够让神来引导他，他就不至于摇动，从而不管是日或夜行或止，他都深深的需要神，不断的与神交通，也能够经历到神的扶持和充满。这样的一种以神为乐对我们是何等深的提醒，也把以后的复活活在眼前，把这种盼望活化在日常生活中，就超越了日常生活带来的压力，从而能够有一种活泼的盼望，带着苏醒的灵活在眼前的现实生活中。这实在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所以啊，我也常常在弟兄姊妹感恩奉献的时候让大家唱这一首诗篇，因为实在是提醒我们，我们活着的指望不在于金钱和物质，而在于我们有真正的复活的圣灵的大能的明证。第十七篇呢是这个大卫求解重围，然后在神面前的迫切的祷告。在这一首诗篇里面，十七篇诗人用了八次求，也很自豪的说，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检查我，你熬炼我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这当然大卫是有这样的存心，但是呢我们说他成就实现的主耶稣基督身上，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经过了这一场实验和熬炼，也经受了天父的鉴察。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有这样一种存心吗？就渴望神试验我鉴察我熬炼我，从而让我的生命可以成长，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从而让我更加的勇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基督的灵，但是基督的灵岂不应当也在你生命中吗？难道我们只愿意过安逸的生活，当神的教会需要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却一再退缩吗？这难道是基督的灵的作为吗？不，我们要求神显出他奇妙的慈爱，因为他会用右手拯救。在这里啊，我们看见诗人用了这个奇妙的慈爱这样的字来求天父显出来，他岂不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吗？因为只有在十字架上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所以在诗篇中他未必直接提到主基督，但是当他提到这一份守约是慈爱和奇妙的爱的时候，他就是指着基督说的。诗人在这里用了三个非常美的比喻来说上帝的介入和他的拯救，一个呢是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第二个是保护眼中的瞳仁，第三个隐藏在你翅膀的鹰像。你看是何等的形象， 你想一下，一个人的眼睛的瞳仁，如果别人用手摸他，他会让你摸他的眼睛的瞳仁吗？不会的，他会马上就保护他的眼睛。所以弟兄姊妹，你是神眼中的瞳仁，当别人来那个触犯你的时候，你的主人会容许别人这样触犯吗？所以主耶稣对扫罗很不客气地说，你是在用脚踢刺，这是难的。所以呢，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断不要怕他，因为我们的灵魂断没有谁能够来触犯得了。我们呢是神眼中的瞳仁，所以耶和华必用手救人脱离世人。在诗篇十七篇中，紧接着诗篇十六篇呢，也特别提到那些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他们呢以为有了钱，然后吃饱喝足，有了儿女，把财物留给孩子就饱足了。但是呢，圣经用一句话来说，是只在今生有福分。他们忽略了诗人必在义中得见神的面，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所以诗人所渴望的是与神相交，有复活的盼望。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就说，难道我们真的信靠神，仍然还是只在今生有福分吗？难道我们只是忙着在今生奋斗，而忽略了我们与神面对面，也忽略了他给我们的声音和呼召吗？诗篇十八篇太出名了，因为我们在讲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的时候啊，就提到，就是当神拯救大卫脱离仇敌的时候，他写下这一首名诗。然后呢，诗篇十八篇情不自禁地加上一句，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那诗人呢用了十个称呼来称呼神，都说是我的，我的神，我的磐石，我的盾牌，我的脚，我的高台等等。我们就看见神对大卫来说不只是一个称呼，而是他生命的经历。因此弟兄姊妹，当你来称呼你的神的时候，你怎么称呼呢？神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当我们教会称为家园的时候，岂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真正的家是在教会吗？而不是在地上的房屋，也不是在地上所有占有的关系，乃是我们在灵里边恒久的关系。那这一切呢，实际上是借着起名表达我们的经历。当你给神起名像耶和华以勒，像耶和华尼西的时候，也表明了你对神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样给你的神来起名呢？那我们看见大卫他非常迫切地来祷告，向神呼求，而神呢从殿中听了他的声音。这个殿，大卫的时候还没有殿啊，因此我们也说，这也是指责这个主耶稣基督而发出来的呼求，而天父呢也是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来听了我们的祷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发怒降临。所以呢，十到十五节用过红海这样的荣美的意象来描述神的拯救作为。所以出埃及是跟每个人有关的一个心灵拯救的事件，也是一个灵性经历的事件。然后呢，诗人在十九节以前讲外面的拯救，二十节往下讲里面的拯救。我们也看见啊，从二十节到二十八节，诗人提到自己做了完全人，远离罪孽。我想呢，大家也都知道说，一方面这是大卫的存心和立志，另一个方面这当然也是基督的自述，因为只有他是完全人公义的。然后呢，从二十八节我们就看见诗人呢从得救走向得胜，这里呢也分明是指着主复活得胜来说的。所以我们也看见诗人提到说，你的救恩给我做了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 所以弟兄姊妹，当诗篇里面提到救恩的时候，也是指向主耶稣基督。我们也看见主的温和使大卫伟大。我们以前在讲撒母耳记的时候，也特别来提到这一节经文，就是主耶稣怎么样以温和的方式拓展神国。那因此呢，当大卫来总结的时候说，耶和华是活神，所以他希望他的磐石被人称颂，不是他有什么了不起，乃是基督太了不起了。那这一位神，他必然要在外邦中被称颂。所以啊，诗篇十八篇四十九节，耶和华呀，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这个在罗马书十五章四十九节被保罗引用，他就是指向耶稣基督说的。所以每一首诗篇都为基督做见证，不是只有弥赛亚诗篇才为基督做见证。所以五十篇这个十八篇五十节，五十节说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是慈爱给他的受膏者。这难道不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一位特定的受膏者吗？当他被高举的时候，他要显明神是活的。那接下去诗篇十九篇呢，是被路易斯称之为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抒情诗。它美就美在意象太美了，就是它的核心意象是什么？太阳。然后呢，它的一到六节在描述这个太阳的柔美能力，然后也描述这个柔美的能力没有一物可以隐藏，不得它的照耀。那接下去七到十四节就在讲啊，律法像太阳。因此他在描述的时候，你看对律法的功用的描述就像对太阳的描述。所以呢，就看见他怎么样苏醒，怎么样照耀人，让人发光发热，然后呢会这个像果实成熟一样，就会滴下这个芬芳的蜜，同时呢也像太阳照耀人心中的幽暗，从而让神成了人的拯救，也使人的心思意念被洁净和圣化。所以神的律法就像太阳，它的光线无远弗届，也能够来照耀每一颗人心的幽暗。所以这个意象非常的美。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也引用诗篇十九篇。弟兄姊妹，你看新约是何等的重视诗篇。当然在这里保罗引用的时候啊，他是用那个一到六节来说神的特殊启示会传播到全天下，就让我们有一点奇怪，因为一到六节我们觉得是神的普遍启示，就是神的大自然，但为什么保罗却用在神的话语和特殊启示上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新约在引用的时候，引用一节就等于引用全篇，所以呢，他是借着引用前边也引用后边。那另外一个方面，圣经中有一个原则，就由轻到重，就是既然这一个层面是真的，那因此另一个层面也是真的。既然神照顾飞鸟跟野花，因此也照顾更尊贵的人。既然圣灵像风一样，风你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是它的作为是真的，因此圣灵也是有奇效，有大能的作为也是真的。既然神能让你过这样一种生活，他也能让你过另外一种生活。所以既然这个神的造物都是明显可见，因此神的律法更是有明显可见的作为。当然这个诗篇十九篇也是在说，不管是大自然的言语还是圣经的言语，它的发出者都是那一位活跃的神。这一位神他的作为既有行动，又有这个内心的这个解释，就让我们看见神是光临天下，也是诸照万方，从而让我们在他面前 这个完全敞开啊，这是何等的美好。所以诗篇十九篇充满了这个激情与活力啊，然后也让我们看见神的律法，我们能够爱到一个如此深远真切的地步，这是圣灵的作为。那诗篇二十篇呢，是一个出征的典礼，就是呢当王要出去打仗的时候，一个祭司为他祷告，然后也求神的名借着王的得胜得荣耀。所以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所以胜利由信心而来，信心由祷告而来。因此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因为我们的神有火车火马的环绕，我们的神也必施行拯救。所以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因此你会发现真正的王是神，而这位王会救助他的受膏者，也让这位受膏者出战必然得胜，并且得胜有余。这难道不是指着我们的基督说的吗？他出征必然会得胜，也给我们信心。所以最后弟兄姊妹，我想到一个小故事哈，有一位这个诗人就说呀，在非洲这个每一头羚羊醒来都要拼命的奔跑，因为他要跑过跑得最快的狮子，然后这个每一头狮子也都在奔跑，因为他要跑过跑得最慢的羚羊。所以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被基督的灵感动，然后呢能够带着奔跑的心每天为主而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深深感恩你借着诗篇让我们被基督活跃的灵所感动，从而让我们活在这样一份荣耀的复活盼望中。而这复活的大能每天也在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活神，神的温和使我们宽大，从而领我们到宽阔之处，经历丰盛生命。愿你引导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经历你更深更真。愿你自己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日常的生命中，让我们借着日常生活活出超长的生命。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救生命，阿们。